下过去几章中的内容啊。大家还记得我前几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保罗在两任的罗马巡抚手下受审哈，也是在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首领面前受审。那大家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铁了心要置保罗于死地的哈，他们几次决定要在路上设埋伏杀掉保罗，而且呢我们看到两任巡抚都想讨犹太人的欢心啊，也有意把保罗呢交在犹太首领的手中。那保罗迫不得已最后他使用了他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他说我要上诉于凯撒啊。那第二任的巡抚就准许了他去上诉。那在上一章啊，就是上个星期的讲道当中第27章，我们看到保罗被传送到了罗马哈，送去罗马。那我们知道那个船在海上怎么着了，船在海上遇到了强烈的风暴是不是，然后那个船在海上漂流了14昼夜啊，在船上在海上漂流了14昼夜。那最后27章最后说最后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哈，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开始的这个背景啊。那我们还是刚才Annie 姊妹已经带我们读了经文哈，但是我今天还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整个的第28章的经文哈，所以我们再看一下。那大家请注意，我们要知道这个28章这个历史背景，在时间上它是公元60到62年，第28章记载的事情啊。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60到62年哈。好，这是28章的开头哈。他说这个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了我们可以看到路加是跟保罗一起去的是罗马哈。路加说我们既已得救，就是从海难当中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这地方我用那个绿字特别标出了一句话，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哈。这个非常的勤奋实际上说这个当地人，这个岛上的当地人，他跟我们表你看这个英文翻译哈，他跟我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那种热情哈，那种友好，不同寻常的英文你看到 showed us unusual kindness 哈。然后刚才我们说这个马耳他岛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是马耳他岛哈，这个实际上是你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看，这是今天的意大利呢，这个是西西里岛哈，这个小岛是马耳他岛，那保罗他们的船转到的是这个岛上哈。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好，然后在这儿第3节说，那时保罗拾起了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很正常的一个思维哈，你逃过了海难，但是还逃不了这个岛上的毒蛇哈。这个天理这个词哈，实际上英文要翻译成是 justice， 是一个大写的词，在那个希腊和罗马的世界当中哈，他们认为这个公有一个女神叫公义女神哈，所以是 justice， 他说这个公义女神还不让他活着哈。好，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忽然扑倒死了，看得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啊。我们在这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神迹哈，一个人被毒蛇咬了竟然是安然无恙啊。接着往下看，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不白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3日。当时不白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神迹，保罗所行的医治的神迹哈。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一种疾病叫马耳他热啊， 那保罗他到达的就是这个马耳他岛，我想那个疾病可能是以这个岛的名字来命名的哈。这个岛上常常流行这种疾病，热病和痢疾哈。好，保罗在这儿行了第二个神迹哈。啊，实际上不止第二个神迹，岛上其余的病人也得了医治哈。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过了三个月，那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停留了三个月哈。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啊。说这个船以宙斯双子为祭，就是说这个船它的船头上啊刻着一个记号啊，它的标志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最高的那个神宙斯的两个儿子。宙斯这两个儿子在当时的希腊和罗马文化里面被看作是水手的保护神，是保护水手的，所以这个船的船头上刻了这两个宙斯双子的这个那个面貌在上面哈，以表取一个吉利了哈。那我们接着看十二节，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温，过了一天起来南风，第二天就来到不丢利哈。这还是在讲保罗他们的行程的路线，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在雅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啊。这地方提到罗马的弟兄们哈，他们到了两个地方来迎接保罗一行人哈，一个是雅比乌市，一个是三馆。这两个地方，雅比乌市距离罗马城哈是有64公里，那三馆呢距离罗马城是有52公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的教会的弟兄们的热情哈，他们跑了。听到了消息就跑了64公里，50-60公里来迎接保罗。那保罗见到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啊。那这个放心壮胆英文是 took courage， 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里面它那个词叫sarsos， 那指的是一个人在面临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或者在一个人在面临一个对他不利的情况的时候，很得到了一个鼓励啊，这个词指放心壮胆。这个词很让我很感动哈，因为我觉得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保罗哈，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保罗啊。我们平常想到保罗是一个大能的哈，传福音的勇士哈，我们在这儿没有想到保罗其实内心也是有软弱的啊。他看到罗马教会的弟兄们这样热情的来接待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激励哈。其实这是罗马教会的弟兄第一次见到保罗，第一次见，但是早在3年前保罗已经给他们写了一份书信，就是今天新约里面那个罗马书啊，但是见面是第一次见面，3年前他们收到了罗马书这份信哈。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就是今天的第16节，那进了罗马城，保罗门准哈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这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罗去罗马的这个行程的路线哈，大家记得保罗一开始是在耶路撒冷被捕是吧，然后被送到凯撒利亚那个巡抚手下受审，然后就一路送到罗马去哈。那今天经文的开头是他在马耳他，刚才这些地方是我们刚才都已经读到的，这地方是雅比乌市，然后是三馆，然后才是罗马啊，这大概是有50-60公里的这个路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刚才没有读到的经文啊。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保罗在这儿强调他为什么会被捆绑到了罗马来，作为囚犯被捡到罗马来，但是19节的最后他说，其实我来罗马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啊。 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我想犹太人一听到他二十节这句话就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保罗说，我之所以作为一个囚犯被押到罗马来，是因为我像我们的祖宗一样哈，我在等候我们的弥赛亚，神在旧约当中应许的那个弥赛亚，我在等候耶稣基督哈。还有我相信的是死人复活，这个我们从前面几章当中保罗受审他为自己的辩护当中都已经看到了啊。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一页上，我们看到的哈这样的一个保罗哈，我们看到犹太人对他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但是保罗自己并没有恨他们哈，没有说以眼还眼以眼还眼哈，那他只是声明自己为什么会被锁链来捆绑哈，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传讲死人复活。那我们来看看罗马城的犹太人听到保罗这样叙说哈，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哈？那他们说，犹太人说哈，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啊，也就是我们并没有接着从耶路撒冷来。没有收到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信哈，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这个教门就指的是信耶稣的哈，耶稣的教派，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教派哈。那我们知道有法利赛人，有撒都盖人，那现在兴起了基督教，他们认为这是耶稣教派，我们在前面也是读到了哈。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到处是被毁谤的，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语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我们看到这个城里面的犹太人哈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在前面常常看到都是犹太人反对保罗哈，但是这个城里面犹太人他有一颗开放的心哈，你从22节就可以看得出来，23节的前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保罗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哈，抓住一切的机会来传福音。我们看到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哈。好，我们接着看犹太人对他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哈，神国的道耶稣基督的事的反应哈。他说的话有信的，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了，他们也必听受哈。我们看到福音哈，其实无论在哪一个群体当中传播，都会带来两种反应哈，有信的，有不信的。我们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自己向别人传福音，也有的人信的，有的人是不信的哈。那对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保罗在这里实际上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的这个经文。保罗在这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不信，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能力相信，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能力相信，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硬着心哈，他们自己选择了心地刚硬，他们自己选择拒绝福音，拒绝神提供的救恩哈。你看从27节，神责备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说，他们的油蒙了他们的心，他们耳朵发沉，他们眼睛闭着，他们生怕自己眼睛看见了，生怕自己耳朵听见了，生怕自己心里面明白了，回转了，神医治他们哈。其实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心地刚硬，拒绝福音，拒绝神的救恩哈。 那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那有一天呢，李牧师和我在教会里面就接待了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个老先生。他之所以来教会呢，是因为他在这之前的那个周末的一个布道会上呢，他绝志了。那他来到教会，李牧师和我跟他一起坐下来，他就谈自己绝志的原因哈。他说，他一辈子从事的是科学研究。他说呢，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哈，我要研究一个东西，我首先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啊。我研究这个东西，我首先要假定这个东西是存在的。那他说，我现在因为我想要了解基督教，所以我作为我这样的一个科学工作者，我首先要假定神是存在的啊。我不能首先就否定神不存在，所以我首先要假定神是存在的。所以呢，我在布道会上绝了志啊。那他说呢，他没有读过圣经啊，但是他说我对易经啊，中国的易经哈，有很深的研究。他说我把易经研究通了。那他那一天到教会来，他是想向李牧师来请教基督教信仰哈。他说世界上有四大经典啊，有易经、圣经啊，另外两大经典他没有说出来哈。我问是不是古兰经和佛经，他说可能是吧。那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呢，这位老先生他就自始至终的强调，他说易经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大经典。那他说易经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大经典，那圣经是排在第二名哈。原因是说呢，他的原因是说，他说易经呢，因为只谈论宇宙自然，易经谈论的是不变的规律，所以他认为高于圣经。他说圣经谈论的是人，是变动的人啊，易经谈论的是不变的规律，是宇宙自然，客观的宇宙自然，所以他认为是易经是高于圣经的。那他另外的一个观点就说呢，他说基督教讲圣父圣子啊，他说毛泽东就是圣子啊，他说毛泽东就是神的儿子，那神派他降生在中国就是要拯救中国啊。他说你看毛泽东做主席的时候，他让一切的战火燃烧在中国的领土之外啊，但是中国的境内啊，中国的国内却是四境平安啊。那我就忍不住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觉得这样公平吗？让战火都燃烧在朝鲜和越南，中国自己四境平安，你觉得公平吗？他没有回答啊。那李牧师和我就跟他解释基督教信仰，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什么结果啊，因为他认定的易经是这个是最高的真理啊。那我后来我就说，那我以前教书的那个大学，有一位教授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研究易经的权威啊。那我说，可是他的太太是基督徒，那这位教授也自己亲口对我说，他虽然研究的是中国哲学，但是他个人的信仰是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啊。那后来这位老先生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要了那个教授的联系方式，他说他回去要好好向他请教易经啊，不是问他为什么个人更倾向于基督教啊。我举这个例子想要说明，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当中一样，跟读到的这些犹太人一样啊，如果你一开始你就选择了你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你如果就带着一个先入为主之见来的话，那么福音再是真理，神的救恩再好，你也听不进去的哈。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啊。第28节哈，刚才在这儿啊，第28节保罗在这儿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啊。我们看到犹太人拒绝了神的救恩哈。那救恩就传到了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的13章里面，保罗和巴拉巴在一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的时候，也是受到犹太人的那个抵挡的时候，保罗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哈。保罗说，保罗和巴拉巴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也就是先讲给犹太人，原是应当的哈，因为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哈，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了外邦人。那罗马书11章11节，保罗也说，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们失脚指的是犹太人哈，犹太人失脚是要犹太人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啊。那保罗在这儿讲到神的救恩的计划啊，首先拣选的是以色列人，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啊，有一些人他们不信神的救恩，不信福音，不信神的救恩，所以救恩就临到外邦人。那救恩临到外邦人也不是到此为止，救恩临到外邦人是为了是再一次返回来激动犹太人啊，去对神去大发热心哈。这个是在罗马书的，我想应该是九章到十一章，保罗特别解释了神的救恩计划，先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然后又回到以色列人哈。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哈。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两节经文哈，还是说保罗在罗马，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啊。我想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都是在讲保罗如何为神大发热心啊，如何的刚强壮胆传讲神国的道啊。那我们最后这句话里面说他在罗马传福音啊，竟然是没有人禁止啊，这是蛮稀奇的哈，待会儿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蛮稀奇的哈。好，我们这是我们读完的使徒行传哈。那如果大家一直在听我们这卷书的系列讲到的话，我想大家一定会记得这节经文哈。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个一章八节啊，这是耶稣对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话哈。他说圣灵降临，你们就得着能力，要在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哈，其实保罗就在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后的第三年就信主了哈，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归主哈。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作者路加在保罗那个时代的话，地极就是罗马哈，因为整个的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的，那地极就是罗马。那我们今天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最后是以保罗在罗马传福音结束哈。那我们看到一章八节的经文，从字面上来看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已经实现了哈。当然我想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绝不仅仅意味着罗马地极，绝不仅仅意味着罗马，而是真的是指世界的四角哈。那我自己在讲这一段书的时候，我也常常提到一章八节这节经文哈。我讲过，我说这节经文实际上是这整卷书的一个主轴哈，中心轴哈。那整个的使徒行传都围绕着它展开的。那我也曾经引用过教会历史学家甘萨雷斯的话，他说使徒行传与其说是记载使徒的事迹，不如说是记载圣灵透过使徒，圣灵透过使徒以及其他的人所行的事迹啊。所以有人称使徒行传为圣灵行传哈，我记得李牧师写文章也写过这个哈。那今天再分享这卷书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也想再次的强调圣灵的工作，也就是我也想再次强调神自己的工作。我想说的是，福音每在一个地方传播都是神自己的旨意，福音每在一个地方传播都是神自己的旨意，是神自己的引领预备，神自己在工作。那我们人包括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也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啊，神使用的工具啊。大家还记得保罗是怎么想起要去罗马的吗？这是保罗在以弗所啊，这些是完呢，是指保罗在以弗所传了三年的道。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十九章说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哈。那这些是完呢？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也必须往 罗马去看一看啊。那我当时在讲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保罗心里定义，我们如果从希腊文里面看，或者从英文的翻译里面看，都有一个，并不是他自己打定主意，而是说，你看英文解释是，英文的翻译是 resolved in the spirit， resolve 他下定决心，保罗下定决心要去罗马，实际上是 in the spirit， 是因为他受到圣灵的感动哈。再看一节经文。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刚才说了，保罗说他先要到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往罗马去啊。那现在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或者说心被捆绑哈、啊，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情。这个心甚迫切或者心被捆绑，你看，希腊文和英文它都是 having been bound by the Spirit， 它是被圣灵所捆绑的，就是说圣灵在催促他，圣灵在促使他去耶路撒冷啊，都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去罗马是圣灵的工作。那接着看一下我们上一章啊，上一周的一段经文，那保罗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海难是吧，这儿说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是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散，唯独失散这船。保罗凭什么说这话呢？他们在海上已经漂流了十四天呢，凭什么没吃没喝的，凭什么说这话呢？保罗说，因我所述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那我们在二十八章的开头就看到，他们的船果真是撞在了马耳他岛啊。那我们得看到啊，这个神其实是一路在保守啊，尤其是大家看到第二十四节啊，神的使者对保罗说，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神啊，这遇到海难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绝对是一个灾难啊！但是神借这个海难，让这一船的人都得救，不但是身体得救，而且是灵魂得救啊！好，我们再看一看，神为保罗去罗马所做的预备哈、啊。刚才我们说，福音在任何一个地方传播都是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引领和预备。那我们看神是怎么预备保罗在罗马去传福音的。刚才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了海难是吧，然后船撞到了马耳他岛上哈。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其中有一个就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刚才大家记得我给大家的英文解释里面，土人向我们表示出了异乎寻常的、不同寻常的那种友好啊。还有接着看，岛长不白留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啊。神都在为保罗他们预备啊。还有最后到他们要开船的时候，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了船上哈。我们看到神怎么预备保罗去罗马传福音的呢？神借这些土著民哈、啊，让保罗他们在经历海难、身心疲惫之后，在这个岛上休整了三个月啊，并且神借这些土著民啊，补充了他们在前方的道路上所需要的那个供给啊。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看到保罗，神借保罗的手在岛上施行的神迹是吧，保罗自己被毒蛇咬了没有死，他的手也医治了不白流的约父哈、啊、还有父亲，还有岛上一些其他的人哈、啊、神借这些保罗的手行的这些神迹啊，见证了神自己的真实啊， 他不是，刚才你还记得保罗被蛇咬了，那土著民说天理也不容他活着，他们信的是外邦人的神，他们信的是公义女神哈，但是耶和华神自己通过这样的神迹见证了他自己的真实，见证了他的大能哈。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的前半部分，在马耳他岛上，我们没有看到说明确的看到说保罗在传福音哈，也没有明确的看到说这个岛的人信了主哈。但是我想从我们这个第十节当中，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岛上的人对基督徒、对基督教是有好感的哈，否则他不会是尊敬我们，还供给我们所需用的哈。好，这是神为保罗他们在马耳他岛的预备哈。那我们再看神为保罗在罗马传福音的预备啊。那首先刚才我们看到罗马的弟兄们出来跑了五六十里的路来迎接保罗，保罗看到他们就放心壮胆哈。保罗是带着锁链到罗马的，他是作为一个囚犯到罗马去受审的哈。但是罗马教会的弟兄们这样热情地接待了他哈，给他一个很大的安慰，给他一个很大的激励哈，一种心灵上的一个支持，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哈。神借罗马弟兄的手哈，来坚固保罗。那接着往下看，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哈，很不容易哈。你是作为一个囚犯，你竟然自己可以租一个房子单独的住着。那我想保罗如果他没有自己单独的住着，他可能也没有机会在罗马去那样放开着去传福音哈。神让保罗在罗马的官府面前蒙恩哈，为他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外在的环境哈。那我们再看看保罗刚才跟罗马人解释他为什么会来罗马，那这些罗马这些犹太人的反应呢？保罗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来罗马被囚哈，被囚来罗马，那这些人的反应也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啊。我们看到那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没有一路追杀着来是吧，也没有写信来毁谤保罗哈。而且我们看到刚才我说了，罗马的犹太人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心是很罕见的啊。而且他们和保罗约定的日子，有许多人到他的语处来听他讲神国的道哈，他们主动提出要了解福音哈。那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说，保罗在罗马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是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刚才我说这是很稀奇的哈，为什么很稀奇呢？我今天讲到一开始是说这一章记载的事情是在公元60到62年，公元60到62年，在这一段时间统治罗马的皇帝是叫是尼禄哈 ，Nero 是尼禄啊，他是罗马历史上最残酷的一个皇帝哈，他谋杀了自己的母亲，谋杀了自己的妻子，他最后自己是自杀的哈。在他统治期间，公元68年自己自杀，在公元64年的时候，他为了在罗马建造自己的花园，他自己授意让罗马，历史学家是这样说的哈，他自己授意让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罗马城的75%都被大火毁掉了，他要把这些地方毁掉好建造自己的花园哈。然后呢他自己怂恿人纵火，然后他说他把罪名推到基督徒头上，然后就在他的手下哈，基督徒开始遭受了从教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迫害。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保罗在罗马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租的房子里面传道传了2年，并没有人禁止哈，我想也是神对他的一个保守吧哈。那保罗他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他3次传道旅程啊，足迹踏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他建立坚固牧养了很多的教会啊。 那他怎么是看待，他怎么看待他自己传福音的果效的啊？他传福音是非常有果效的，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信主。他在以弗所传教三年啊，整个亚细亚省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哈。那保罗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传道的果效呢？啊，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当中讲的一段话哈。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哈。”保罗说，我传福音有这样的果效，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高言大志，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智慧，而只是在乎神的大能，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哈。诗篇127篇第一节说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我想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啊。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说，福音每在一个地方传播，都是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引领，神自己的预备，神自己在工作啊。我想刚才我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的那段经文还有诗篇，其实都在说这个哈。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啊，都是神在我们前面预备，不管你意识没有意识到，其实神都在你前面预备啊。神预备合适的时机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传福音的人，感动我们这些传福音，催促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圣灵也预备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对象的心啊，每一个灵魂的得着都是神自己工作的结果。那刚才我们在今天经文的最后看到，保罗在罗马的时候，神吸引了很多人到他住的房子里面，神赐给保罗刚强壮胆的心啊，让他能够完成福音事工啊。神与监禁中的保罗同在啊，就像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神与在监狱中的约瑟同在一样啊。在新约和旧约，我们的神是不变的神哈。神与在监牢中的保罗同在，就像他在旧约中与在监牢中的约瑟同在一样啊。我们的神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做工，随时随地的做工，他利用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场合做他的工啊。那我在过去的两周在中国探亲啊，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知道弟兄姐妹们为我做了很多的祷告，我刚才一上来讲到的时候我也说，你们的祷告神都垂听了。那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过去两周在中国的经历，我只能引用一首赞美诗中的一句话，叫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就像海边吐沙啊。我其实有两年没有回中国，我去年9月份到教会来侍奉，也快到一年的时间啊。其实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有时候心里蛮遗憾的哈。为什么我心里蛮遗憾？其实我说我在教会里面向人传道，我带领人信主，可是我自己的家人有很多都还在福音的门外啊，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愧疚在那里哈。其实我今年本来不准备回中国的哈。当然也有机票便宜的原因啊，那但是其实机票便宜是次要的啊，其实是更多的是圣灵在心里面一直在催促我啊，所以我在回中国之前，还有我在回去的飞机上，一路上我都在祷告啊，我想求神赐给我勇气，也赐给我机会啊，让我能够大胆的向我的家人去传福音。我以前都是旁敲侧击的哈。遮遮掩掩的啊，没有，从来没有单刀直入，因为我以前在中国是家庭教会受到逼迫，所以我的家人几乎全部是站在我的对立面上，所以我这一路上我就在祈求说，神赐给我勇气，赐给我机会，让我能够知日主题的向我的家人传福音哈。 那我在国内过了实际上就是两周，就是过了两个主日。那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说，那个主日的早晨我就跟我母亲说，我今天要去教堂哈。她不习惯听教会这个词哈，她说我就是说我今天要去教堂，你愿不愿意去跟我去听跟我去哈。那我非常惊讶，我母亲竟然是一口答应的哈。大家要知道他的背景，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答应了，我很惊讶哈。其实我母亲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他不会写他的名字哈。那他以前的隔壁呢，邻居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就出家了，去了尼姑庵哈。那个邻居他以前给我母亲一个念佛经的那个机子，念佛经的一个机子。那我母亲因为他没有文化哈，人家给他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每天早晨。他起来之后就放那个佛经的机子，尽管他什么都听不懂啊，里面也确实什么都没有哈，没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单一的那个调子哈。那我母亲以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还有大概20年前我父亲去九华山旅游的时候，那时候我包括我都没有听过过福音哈。那我父亲去九华山旅游的时候，他曾经买过一个如来佛的那个瓷像哈，那本来是放在我的家里面，只是作为旅游时候带回来的一个工艺品。那后来我母亲受这个州隔壁的佛教徒的影响之后呢，他就把这个佛像当作神呢，他把这个如来佛像就当作神，然后他对他烧香的哈。那我有几次我以前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我要把它扔掉，或者要不我把它摔碎哈。我妹妹说，你要那样做，你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哈。说我母亲会跟我拼命的哈，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扔哈。但是我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在祷告。那第一个主日，我在中国的第一个主日，我跟我母亲，我带她去了教堂哈。那这是她第一次，以前也带她去过，但是这是她第一次做完了一个完整的礼拜。那从唱诗到讲道，一直到信徒奉献哈，她全程都看见了。她也看到她周围坐的都是跟她年龄相反的人，年龄相近的哈。还有你看他们的穿着的话，也都是跟她是同一个阶层的一个人哈。他真的是受到很大的一个触动。那礼拜结束之后，我看到那教堂里面卖一个圣经播放器哈，就是刚才那个他的邻居给他一个念佛经的机子，我给他买了一个圣经播放器。我回家就从创世纪开始给他放给他听哈，我母亲就高兴的不得了，他说这个我能听懂，原来那个念佛经的机子他说我一点都听不懂哈。那我就趁热打铁，我就翻开，我那天也买了好几本圣经准备带回来给我们团契用。那我就翻开那个出埃及记的第20章，我就把10诫念给他听了。第一条大家都知道，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你不可以造什么像啊。那我就跟他说，那当时也有我一个妹妹在场哈，那我就说你们以后过年的时候不可以再去什么庙寺里面再去拜了哈。那他们都答应了。那更奇妙的是，我母亲后来每天早晨自己起来第一件事情是自己拿出那个圣经播放器来听圣经哈，也不再烧香了哈。那有一天早晨我就向神祷告哈，一大早我就向大概4点多钟我就向神祷告，我说求神赐给我勇气和口才，我说我在中国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说我今天我要正式的跟我母亲和我妹妹们讲一个全备的福音哈。那早饭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说你们不要去忙家务事，你们坐下来，我要跟你们讲讲基督教究竟都信些什么哈。那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些基本的纪要的真理，我想人是罪人呐，耶稣基督降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了。我说那你信了他，你以前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了赦免哈。我说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然后我又把腓立比书的那个4章6节念给他们听哈，说凡事要祷告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哈。那他们都很接受哈。那我妹妹说，你以前送给我的圣经我读了一些，但是我读不懂哈，但是你今天给我指的这些经文我都明白，我觉得确实是很好哈。那之后呢我有很多妹妹哈。那有一个妹妹是在浙江哈，我是在安徽。那我 这事之后，我那个有一个浙江的妹妹就发微信来哈，她说：“哎，我考幼儿教师证书，我考过了哈。”她以为她根本不可能考过的，因为她从来不会画画。但是她考幼儿教师那天，她抽到的题是画画，她就临时画了一个挖掘机哈，工地上的挖掘机。她拿回来，我所有的其他的妹妹都说：“你不可能通过的，你这画的。”一团糟，结果他竟然是通过了哈，那个幼儿教师证书竟然考下来了。那这个听到我跟他传福音的这个妹妹，当时就回微信跟他说：“是全能的神保佑了你哈，要感谢神哈。”那我回温哥华那天呢，我这个妹妹其实感冒很严重哈，那我就一路上都很挺担心的，也为她祷告。那我回温哥华之后，我就好几次发微信，我说你怎么样了哈？那后来她跟我发微信说，不要担心哈，已经全好了，很奇怪，没吃药就好了，可能是你祷告起了作用哈。我真的是很感恩哈。其实在我在中国两周，我跟我所有的家人都有机会传福音，包括我的妹夫们哈，他们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哈，但是神都给我机会，借我谈我的工作啊，向他们去传福音。还有我的伯父和伯母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啊，他们得了癌症都还坚定的认为相信无神论的哈。那我最后走那天，我到他们家去跟为他们祷告，他们都接受了我为他们祷告啊，所以我真的是。还有我有一个妹妹，我认为她根本不可能信主的，她竟然也接受了我为她祷告，而且她的小小的孩子啊都很乐意，中学生啊都很乐意我为他们祷告啊，真的是觉得啊，神是一路上都在祝福我，我相信是大家背后的祷告在支持哈。那我在中国的第二个主日，我有机会就在当地的教会，就在我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哈去讲道。也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头一天夜里啊，南方哈，那头一天夜里面是打雷闪电的，是瓢泼的大雨啊。那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要去讲道的早晨，还是在瓢泼的大雨啊，我都没有办法。本来我妹妹说她要骑自行车、电动车带我去教会，那我都没有办法让她骑车去，我们只好坐出租车去的。那我自己想，我说这下这么瓢泼的大雨，今天教会里面肯定没有人来做礼拜，没什么人来做礼拜。结果我没有想到，我到了教会的时候，其实就几分钟的时间，几分钟的路程哈，出租车不超过八分钟嘛哈。那我到了教会之后，雨就停了。那我看到那个教堂里面是座无虚席哈，跟我前一周去的是一样的哈。那座无虚席也就意味着有500多个人哈。那个教会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哈、啊，是很贫穷的一个教会，它只有这两列是木椅子，就是有靠背的木椅子，那其他的都是小板凳，其他全部是凳长凳子哈、啊，那逮着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放一个凳子，然后人家来做礼拜就在那儿坐哈、啊，所以你要看他的那个会场的秩序是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教会比的哈。很贫穷很贫穷的，也没有空调，南方很热的，下雨天也是很热的，没有空调，只有几台这个天花板上的那个吊扇哈，掉下来的风扇啊、那些会众你从他们的穿着和他们的外表看，其实都是社会的底层哈，有很多人是坐 ferry 坐轮渡来做礼拜的哈。那个下瓢泼大雨的那天，他们是坐轮渡来做礼拜的，那些人大部分的就是卖菜的啊，打鱼的，是这些人哈。那个教会，我自己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我也是心里面是感慨万千哈。为什么感慨万千呢？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城市工作过，那大概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那个城市教书的时候，那个教会当时开展一项施工，就是开英语学习班啊，免费的开，不是免费，大概交个10块钱还是什么的，就开一个英语班。那当时我是英语老师，我当时是这个教会，我那时候没有听到过福音哈，但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当时是请我去给他们教课的。那教课的地方呢，就是大堂，就是他们做礼拜的大堂，我就站在那个讲道的讲坛上讲英语课哈，那是20多年前。那所以上一个主日我自己站在讲台的那一刻，我真的是心里面很感慨哈。我突然间意识到，我说我今天在这里讲到这个机会，其实神20多年前就已经在预备了， 神20多年前就已经在安排了哈。其实我原来不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有一首歌哈，叫《掌声响起》哈。我们大陆的是毛阿敏唱的，还有鲍娜娜唱的哈，台湾的可能是凤飞飞唱的哈。那我站在那个讲台那一刻，我就想起了《掌声响起》这首歌哈。他说，多少岁月的更改，多少情怀的改变，多少岁月的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哈。就是歌声教会你和我的爱哈。那我今天我作为一个信徒，我想到的，我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神对我的爱哈。我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神是多么的爱我哈，神也是多么的爱这个城市的人哈。20多年的时间，我以前在那里教英语，20多年之后我在这里讲道哈。那天早晨我进教堂大门的时候呢，我就碰到了两个男人哈。那其中一个人就问，哎，怎么去大堂啊？我就跟他指了指哈。那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在那儿拉拉扯扯了半天哈。那我走近前去才知道呢，原来先问我去怎么去大堂的那个人要劝那个人一起来做礼拜。那个人就说，我不信这个，我不信这个，我坚决不去哈。两个人就拉拉扯扯。后来我就跟他说，你不信也没关系，你来听呀也没坏处吧。那然后他就坐进去了哈，就是总之听了我讲道吧。我不知道我那天讲道他听进去了什么哈，或者是什么都没听着哈。但是我是在祈求，我想他神给了他一个不能怎么样，神给了他一个听到福音的机会吧。我也是祈求那天的听到能够让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哈。这是我的分享。好，回到《使徒行传》哈，我们已经学完了这卷书。那大家如果稍微的在脑子里面回顾一下，你就知道这卷书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传福音哈，传福音的故事。我们看到彼得，一开始是彼得、约翰，然后是斯提凡，然后是腓力，然后是巴拉巴、保罗等人哈，在犹太人和外邦人面前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传讲神的福音哈。好，这个整个的一卷书都是在讲福音的传播哈。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眼光盯在彼得身上，不要把眼光盯在保罗身上，你要把眼光盯在神身上。你要看到神那双看不见的手一直在背后引领和工作哈。彼得也好，保罗也好，还有我们自己也好，都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哈。引用保罗说的一句话说，我们栽种，我们浇灌，唯有神才叫那种子生长哈。当我们看到神那双看不见的手，那双大能的手在背后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神那双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才会去敬畏他，我们才会在他面前存谦卑的心哈。就像保罗所说的，不是靠人的智慧，而是靠神的大能哈。愿我们每个人都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啊，对我们的福音的托付啊，与神同工，将我们听到的福音，还有将我们自己，像今天就连弟兄带我们那个唱的第二首赞美诗向人传开那样哈。将我们听到的福音，将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赦罪的恩典和祝福传递出去。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这卷书的学习啊，借这卷书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大能、信实和慈爱。我们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求你爱子的宝血洁净今天的教会，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今天的教会中施行神迹，兴起你忠心的仆人在地极为你做见证，愿世人都能听到你的福音，悔改归向你，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